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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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大家下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掌。药师佛期呢又如是开始，一共七天的法会，今天第一天。法会期间呢，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准备呀，要讲什么课，师父总是讲说先熏染修道的念头，熏染一下意念呢，叫熏染一下才正式的学习。从了解到深入，就世间讲这样的话，说了解到深入。佛教呢讲解缘到闻法，再谈修行，再谈修正。但往往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刚学佛就听那很大很大品的经，就很大品的经啊，不是不好，也是随着个人的善根福德和因缘。但是呢，你有善根能听得懂大乘经，但是你未必有什么有修行的相，有能度众生的缘，你也未必有能扶助自己烦恼通往解脱的。有人讲说有人修定啊，能生定念佛，但是不一定有慧的。念佛念的说清净啊，喜乐欢喜，这个很容易的，但是你不一定能生智慧，有智慧才能生于解脱。要不然遇到业障现前的时候，或者什么事的时候，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最让你放不下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念佛你提不起来的，你不会念的，你念的都是那么逼迫，那么强人。对于往生西方来说好像很难，就师父曾经想过说这样的念佛好像很难往生的，所以谈到往生都是花开花谢的事情，喜悦心现前往生在的，喜悦心不现前呢遇到了放不下的事情，那可能就是往生有些困难呐。所以我们谈到修行这件事情，师父昨天今天有发微信说，世间多少名利客，山门又能留几人呢？随着时间的长远，山门虽说清净绝非鱼，但是世上名利啊，也真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从时间长远来看，就一看到底是不是修真道啊，念真佛，真的求往生西方。所以还是说仔细的考察一下自己的修道到底为了什么，为了什么，最终还是为了什么。一开始可能是为了自己啊，为了名利之事，但是最终啊 还是有一个最终的，这还是值得大家去想一下的啊。师父本人总是在考虑说，我念佛，我每师父念佛的时候都是晚上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念佛，念一会儿佛呀，有的时候会很久，有的时候会很长，但是我不会短于半个钟头的。可能前半夜呀，后半夜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也会念佛的，我也会念佛的。但是我总是考虑说，这个往生西方的事情，念佛的事情，到底信有几分？这个信呢，你要自己去考察。能知自己啊，信几分的人呢，才能离解脱往生西方更加近。要不然这种往生西方都是逼迫的。师父昨天跟他们在干活的时候在讲一句话，说以前我们修不净观，有人说练胆大，其实修不净观看死人呐，死人躺在旁边，我就站在旁边，有个出家师父帮他化妆，他为了修不净观，他不是干这个行业的，但他为了修不净观，说修行人说真正的出家人要能把生死看破呀，在家人可能会恐惧生死，但出家人一定要把生死看得很破很淡，最起码一开始是不怕死人，但也不是说哎呀不怕死人就是个真和尚，一个真修道也不一定，但是你一开始要不怕的去看呐、但是看久了就不怕了。我总是在那时候年纪比较小，我总是跟死人讲话，有人说跟死人讲话是不是搞迷信活动啊，搞附体，不是的，我只是站在一个很小的年纪的一个状态去跟那个死人讲话，我总是在讲，那时候就是讲得很童真了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呢？这么惨呢？躺下的怎么是你呢？但我说这个话的同时说，正在心里想，幸亏不是我，是他躺在那里。因为我随着年纪的长大，我才知道，虽说你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惨呢？这么可怜呢？哎呀，老兄啊，你怎么这么可怜？躺下是你的，你年纪也跟我差不多，才比我大几岁，甚至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。但你怎么会躺在这个地方嘞？但是说这个话的同时啊，有一个东西在隐藏着，什么东西嘞？那就是，哎呦，幸亏躺下的不是我。往往现在有些助念团呐、和助念的时候，师父看很多影视资料，我也参加过助念，我也知道助念人的心理是什么心理。死的躺在那儿死的总说，怎么是我？怎么是我？我真的不幸躺在这儿。那个要死的人呢，就在那里想：我好不幸啊！怎么躺下的是我？那个帮人助念的人，哎呀，幸亏不是我，是他。你相信吗？大家都是这样的。可能你带着一些怜悯和可怜，但是你这份怜悯和可怜是有一个放不下的欲望和动力推动他出来的。哎呀，老兄怎么可怜呐、某某居士啊，师兄啊，某某居士怎么你今天说走就走啦？哎呀，躺下去了。哎，但是你仔细思考没有啊，讲这句话的同时是总算是不是我，幸亏不是我，是某某居士躺在那儿。哎呀，我好幸运，他好不幸。这样的话能往生西方好像不可能。师父总在想啊，我每天念完佛都在考虑很多事情，在考虑什么嘞？这些考虑也不是，也是必然的，但是也是经典里提到的念佛三昧经啊，种种当中都说到说，你真正的想念佛往生西方的话， 要有一个什么心呢？要一个能知的心。能知什么呢？有人讲说信愿就行了，知道人间苦。人间真的苦吗？你问过自己吗？人间真的苦吗？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讲，人间真的苦吗？曾经有一个居士经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师父啊，那个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果报，哎，这个因果不可思议，这个老天爷是很公平的。完了，这样都不能往生的，说老天爷是很公平的都不能往生，这个是人天乘的佛法，不是往生西方。有人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因果的，是很公平的，难道这句话不能往生西方吗？不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句话是你不舍说出来的，是你没有真正看清佛法说出来的。他把佛法还是看成像世间的常规，你有世间常规的概念就是不舍世间。就算你说世间很苦，如是世间还有一些贪婪，还有一些想要，还有一些没看清。那有的时候念佛大家要深思熟虑，真正的修行啊，是一个真正断恶修善的。他的断恶修善不是嘴巴上，也不是行为上，他真是内心真正的思维过，是用智慧去思维的，不是用世间的常规。所以有的时候师父就问，世间真的苦吗？要是一个人在经典说一个人知道苦的话，他昼夜六时都行道的，他不会有一丝毫的世间人的贪嗔痴和放不下。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师父讲句很普通的话呀，你没有对自己负责过。就是你再说任何话语来解释这个问题，来想让别人接受这个念头，接受你说的，但是你有一点没有做到，你没有对自己真正的负责过。有的人真正的为自己负责过吗？没有的。所以他都是人云亦云去传，随着一代传一代的概念去过活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为自己负责过，去想过。也包括修道和念佛，他没有真正想过说佛陀讲的经典讲的世间苦到底苦在哪里，他没有真正的深入过，只是在求不得愿憎会当中想这个苦。这种苦也是苦，但是这种苦是逼迫的，这种苦当中你还有一些放不下的。所以就算你念佛念得很欢喜啊，生定啊，但是你不得解脱的，不得往生西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智慧啊。有定不一定有解脱的，外道也有定，鬼神也有定，世间打麻将搓牌也有定，但是他不能解脱的。所以大家要好好去仔细想这个问题呀。所以师父讲说，世上多少名利客呀，山门又能留几人呢？这个很实在的一句话。我总是考虑这些问题，我看到很多居士啊，来来去去的，念念的，又退退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，那我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念佛，佛陀不妄语的，佛是真语者实语者，为什么念到现在好像他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呢？学到现在他怎么学的那么俗气嘞？绝对有个地方错了，到底哪个地方错了呢？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深思熟虑，听经闻法的话，要真的，你真的认知这个世间很苦吗？所以师父问大家一个题，你真的认知世间真的很苦吗？嘴巴上谈苦，你真的认知吗？就算你说师父，世间我认知世间不是很苦，还有乐的地方，但是你这种乐很长久吗？很真实吗？所以师父说，问两个问题来概括这个苦字。你在谈修行啊，真实啊，所以这样才比较实在诚恳，要不然的话忙了一辈子到后来往生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一个想放下的心呢，都是放不下才说要舍，才说要看破要舍离。你真的放下过没有啊？形象上的放下我们不要谈了，一分钱都能争得火气上来。那我们谈到内心上的真正的能对放下，你想过吗？你要对内心的放下思维过吗？所以现在的人呢，师父总讲说个子长得很大，但是脑袋很笨。为什么？他不思维的，他就是随着别人转，他从来不思维别人说的话。就算有的人思维呀，绞尽脑汁的思维，但是他的思维都是世间价值观的思维，没有用的。思维与不思维都没用，但是我们要，总之还得用思维的方式来解脱，来生智慧。那要什么思维呢？实在一点，比较实在呀。你不实在的话，师父只能讲说，你到后来山门又能留几人嘞？那最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数。师父敢讲这个话的，因为师父发过愿，这个愿呢，师父是经过很多磨难的。我没有发到很大的愿，但是我发过一个，我死都要往生西方的。为什么？虽说我现在，当年呢，虽说我当年对佛法不是知道的很多，了解的很深，但是我当时很深信佛法不可思议，诸佛菩萨不可思议，我就发过一个愿，说我死我都会念弥陀佛求生西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死了之后没别的选择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往生西方，只有一个希望。我查看了很多电视，也查过很多书籍呀，跟人家聊天聊很多，没有一个人对死负责过的，包括别人给你承诺过你死之后会让你怎么样吗？没有，也没有一门学问能让说你死之后你会怎么样，他对一个详细的解说没有。只有佛教啊说死了之后会怎么样。所以师父就讲说，你对想过吗？你没想过的，你也从来不去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苦中都争取的不得了，争取那个苦的因，你怎么会去讲这个苦的问题呢？这也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。佛法现在衰败，那赖谁呢？赖谁呢？赖我们修道人不去深思熟虑这件事情啊。师父总是讲一句话，欲望会让你不知回头，坚持啊会让你没有解脱的。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思维师父刚才讲的问题，你真的认知世间真的很苦吗？ 认知了之后，思维了之后，再谈见佛，求生西方。你就认为世间真的可得，你再想世间哪里可得嘞？一朝改变，估计也就什么都没了，因为你的知见都不是自己的，都是随着世间转的。要是自己的话，你一定自己仔仔细细的三天三夜都不怎么睡觉，不怎么吃饭来思维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过呀，你都是随着世间的知见所变所生所灭，你没有对自己非常的负责过。所以有的人都很有自己的理想，也很有自己的概念和性格，但是师父总是讲说，那种理想概念和性格都是随着别人变的，你没有的，你没有一丝毫自己的理想概念。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深思熟虑的哈，这是特别是念佛呀求生西方的人，求来求去都没有什么信心了，他只是说有信心有信心，那只是他的宗教情操而已，他有信心，他信仰这个，他不想舍下他的信仰而已，但是他真的没有什么智慧，也没改变过，那就问题就很大了。到后来就是你不会留在这儿的，不会留下这个三门，这种清净的三门之中啊，就不会有你的名字，啊，世间呢，世间也不会有你的名字。师父总是讲，有你的名字吗？因为你从来没有对自己负责过，也没有真正的认清说名从何来，没有想过的。你要深思熟虑这件问题呀，你就会有很多发现的。所以佛不妄语的，你要仔细去思维呀。所以有的人要一谈到师父，一谈到这个问题，就很多人会被吓到的，他就要躲的，要躲的，他会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少少的认知，这些都是假的，自己有个不真实，世间有个不真实，但是他总说没办法。佛教你办法了呀，让你真正的去思维之后，认可之后去做，去念这个佛就行了。但是他总是懒，不想思考，这个很麻烦的一件问题呀。不想想，不想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大家要仔细去考虑呀，少有世间的你我诈，种种的利益呀、心眼啊，你多想想佛法的事情。师父讲了，世间已经够苦的了，你已经够了那个苦，就不能再去相续了，不断了，再去争取那个苦了。你不感觉很苦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啊。所以这期佛期呢，我们有讲啊，讲一些修道的问题呀，这种修道就不是普普通通的啦，正正规规的问题呀。要说稍做一个仔仔细细的课程，师父没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有的都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，你要真排的话他也看不懂，因为师父只让大家能熏染一下道，不想让大家一开始就学的那么正规，哎呀，书面的，不是说不教大家真正的佛法，我不希望那种书面的，那不行的。真正的书面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会把人绕进去的，绕死的，绕的腿啊都拔不动，那福与慧的足都拔不出来的，所以两个腿就被缠着了。每次师父来呢，已经来了第四年了，应该我们佛期第四年了。总是之前师父说我只带三次啊，三次之后就不要再找我了， 是为什么这样嘞？因为很多事情啊，要忙你就要推呀、啊，要推的，麻烦呐、啊，但推又推不掉，为什么嘞？还是为了一个字啊，两个字啊，佛法呀，众生啊，就是这样，麻烦的。所以就经典讲嘞，你要如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们要建庙啊，又搞什么，看上去有的人看上去用凡夫的眼光看上去好难，师傅能盖起来，他都没钱的，要用钱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出家人世间人是量出而入，出家人是量世间人是量入而出，出家人是量出而入。世间人总要计划说这个月我能赚2000，我必须花1000，算来算去心眼都是算的那么小，发不了什么大财的，只不过过比一般人呐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过日子算了。出家人呢是量出而入，不要说有没有钱能不建起来，就是发心说我要建寺院呢，我要建庙，我为的是众生，我最起码自己要明心呢，我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过得好吃香的喝辣的。再说了，有出家人有很多规定，太香的太辣的不能吃，但不是戒律规定了，是一些法师要求的，对师父现在太香的了太辣的我都不会吃的，因为有要求的，太香的太辣了不能吃的。那你就要说发愿呢，建这个庙啊，我就建，不要用世间人的眼光去看说没钱。我跟你讲啊，只要你是真正的修道，钱会来。有人说师父天上会掉钱吗？脑袋也不转着，我还天上会掉钱？你什么时候看过天上掉钱的？你要明白佛法不是神通，不是搞鬼神的，你只要发这个愿，因为你的愿与诸佛相应，龙天呢法界会有因缘来的，这种因缘就会出现这种能建成这个庙的因缘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叫化缘的，不是化那个钱的。有的人不明白化缘之前先化什么，化缘之前先化心，把自己的心化掉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为了享受，不是为了过得好，也不是为了世间的名利跟人家攀比，我的庙比较大，我的信众多，有啥比的呢？是不是一人能撑起江山呐，撑起梁，说明你这个人是真人。要是靠万人抬的话，你这个人呢真的是没啥用，我不骗你的哈，没啥用的，连鬼神都不想拜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什么本事，都是靠虚假，别人踩着别人上来的弟子抬你的，有什么用呢？鬼神都不拜你的。所以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以前的庙建起来能2000-3000年都不用重新盖，现在的庙建起来怎么样？20年就要翻新，不翻新那个庙就会塌的，钢筋混凝土啊，我不骗你的，都业力感召的，又怎么样嘞？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建庙还要发心的，靠大家发心。大家要发的什么心？我愿护持这个道场，我愿意布施的，我愿意随顺真正的佛法去护持去修道就可以了。你这个心真的能发得起来，不要谈钱不钱呐。那个要是一谈钱绝对不舍，谈心的话自然就能转那个钱。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很少相信的，但是我相信的， 以前也是这样建成的，所以师父就跟唐岩师讲，你要建庙就建咯，那观音菩萨会送缘的。那有的人会说，观音菩萨怎么还不送来呀？佛法的缘呢是要有过程的，在这种过程当中，你真的能使这个心调熟，你看明白了，但是你不一定能让心改变，只能在过程当中改变这颗心。有的人经常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回过头来又干那种事，还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呀？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之后有个过程啊，这种过程可以让你这个明白真的能实行，不再造作，真的能改变。所以这个佛门的缘化来是要过程的，所以师父讲说要有耐心，有决心呐，有真心就可以了，有真心有耐心有决心就可以了。我经常讲说你化缘就化法界的缘呐。师父胆子大的，我敢跟法界喊，你敢吗？一个鬼神就把你吓死了，一个世间的警察，一个恶霸就把你吓晕了，你还敢跟法界化缘呢？那很麻烦的，师父就敢了。师父说，那我要是成立不管什么大小道场，我希望我能化到法界众生的缘，法界的众生啊都是诸佛的本性，我的真心是直取诸佛本性的，没有歪取心，所以我化法界的缘，师父就敢这样化的。但是师父不怎么想建大的道场建庙，不是不想利益众生，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你就知道了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容易建庙容易守庙难，真是这样的，建庙容易守庙难，所以这是以后的事情了，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师父只能讲，那你们建庙就化法界的缘咯。一定要记住，出家人是量出而入，你只要发愿，那个钱呢就会来。你不发愿，心量那么小又害怕，那个钱怎么会来呢？你不也还是世间人吗？量入而出，哎呀，我能化来5000万，我才建多少的庙够用？哎，庙一辈子也建不起来的，建不起来的。我就建个大庙又怎么样呢？你就向法界化缘，最起码我们这颗心不是歪曲的，你就可以成就的。世间人呐，他总是量入而出啊，很麻烦的。量入而出就有个不舍在里边，你怎么样能得到嘞？你怎么样能成事啊？师父每次办法会花钱，花的精光都没钱，没钱也干呢。那干了钱是哪来啊？居士供养喽，十方供养喽。那居士是怎么来送的？他做梦都来送的。那前一段时间有个上海的居士，师父啊，我做梦了，梦见你了，跟我讲话。我说你做，我什么时候做梦跟你讲话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哪天呢？我也没出门呢，睡觉。我睡觉都是给门上贴张符的，不想让我出去的。他说师父啊，我做梦就会你跟我讲话。我说跟你讲什么了？他说你跟我讲啊，我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，这件事情不能往前面去跑啊，往前面去跑绝对会很吓人的，后果很惨。我说是这样吗？他说是的。我说我都不知道哎。他说师父我来供养你啊。我说那你就直接下次再供养就完了呗。他说师父我一定要亲自来供养啊。那供养供养了，正好了，需要钱了，需要钱收下了，那就收下了。为什么呢？ 师父总是讲，我从来都是不想钱的，我只想这个众生怎么这么难度嘞？哎，我怎么就没智慧嘞？到底我问题出在哪里？我每天想的事情都是这些，我不会想钱的问题的，我从来没想过钱的问题。有很多居士了解了，那这些钱都是哪来的呀？都三宝加倍的法界的缘，哎，每次的钱都很相应的，差不多够，很奇怪吧。假如说就身边的人来讲，他有的人都会量入而出啊，来供养三宝，师父也能理解，我也接受的，我也不逼迫。但有的时候师父也会教他，嗯，什么时候该供养啊，什么时候不能供养的太过，怎么样啦？不是说限制你的供养，有的一些人他真的是不如人，他的经济条件真的不如人，师父就不想让他过多的供养，你懂吧？过多的供养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些人是经常亲近师父的人，师父了解的，他的家境是真的不是很好。有的人真的很好啊，师父也不会向他索取的，说你过得好，比人有钱你就多给，我也不会这么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想攀缘，不想攀缘呢。那这个缘都是这么来的，我跟你讲实话呀，师父这么多的年的缘都是这么来的，人家做梦。这个不是宣传师父有功夫了，我没功夫的，那都是龙天护持的，观音菩萨他老人家去帮我化的缘嘞。他说师父啊，我那天念佛看到你飞起来了啊，我说我还会飞吗？我又没长翅膀啊，我摸一下，我还叫摸一下，他讲这个话我还叫摸一下，知道吗？师父有的时候很搞笑的，我这个人呢，容易轻信人，但是不容易被骗。人家讲什么话，我带他摸一下，有翅膀吗？啊，没有翅膀，我怎么飞起来？他说：“师傅，我看你飞得很高，还会比喻嘞。”他经常念经的。他说：“师傅，你像七多罗树那么高啊？”我说：“你真是哈，平时还真念经，还知道比喻了。”之后他就会，哎呀，供养师傅啊。是的，我说你以后记住啊，你一梦到师傅，师傅就缺钱了，你就马上要送钱的哈。完了，那些外地的居士就搞开玩笑，他说：“师傅啊，不会是这样吧？”我说：“那你说怎么样嘞？实话喽，你梦到你不就要供养钱吗？你有的不就是钱吗？那你说你还能干嘛嘞？那你来见师傅听几堂课，又工作又走不开，又搞什么事情？”那你只能给钱咯。他说：“哎，师傅，你讲的也是哦。”我说：“是的呀，我讲的也很现实的，很实在的。你只能供养钱了，你还能干嘛呢？那你来听课你就听不了了。”他说：“师傅也是啊，我只能干这些事情，业障深重，我只能给钱。”我说：“是的呀，给钱都是一种业障。”后来他听懂师父的话了，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忏悔啊，刚才不该讲这句话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好了，你明白就懂就好了。”对，师父总是说你要建庙啊，要化法界的缘，不能像世间人一样量出而入，哎呀，我缘化到了再去建这个庙，那你建吧，建百年吧，建不成的，你知道吗？建不成的。所以师父就跟讲啊，同样是讲，你要发心的哈，不是我懒，我不发心，各有各的发心。心呢，不能自己全发完，要留点人家。那你发心要讲，不能说讲经了哈，你发心要弘法啦，度众生，那你就干这行事啊。啊，不能都干呐，都干你能干得过来吗？你那个心用不完的，很累的。不是说自己怕伤害自己怕累，你是真的照顾不过来的，你只能弘法的，讲经啊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师父就讲说， 要想建庙啊，要发心呐、啊。发什么心？发心就是心要大一点呐、啊。心要大一点，大的要超凡入圣啊。所以说量出而入，就是出家人的心。所以出家人没什么产业，从古到今，他怎么样建成这些大庙的呀？都是画的十方的圆。要真靠一人捐一块钱十块钱，这个庙真难建呢，建多久啊？建很久的。所以你只能画法界的圆，这个庙就好成。你要是不相信这个呀，你不好像大家听师父这样讲好像不可能，你要不信这个，那你就不要做佛教徒了吧。佛法就是这样的，不可思议。给大家今天师父讲这些呀，大家也听啊，同学师也听，你要有信心呢、啊、再来呢，作为女众呢，师父想说你好好弘一方的法呀，居士你搞烦了，那你就发一个愿呢，你说我建一个女道场啊，比丘尼住的，以后呢有很多比丘尼真正的来行比丘尼的事，不要总把心放在居士身上的。师父这个人不是总把心放在居士身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居士心呢、啊、放了整个一个心放在他身上，你会很累呀、啊，居士就是居士，我跟你讲，永远他是居士的，没办法的。你这是我讲实话了，大家也容易接受的哈。因为什么？就是居士嘛。你把心整个放给他身上，我跟你讲，还是最终师父，别看天天跟居士打交道，但我的心还是念出家法的，要把心放在出家人身上，好好建个道场，能度出家众。一个出家众能度无量百千的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你把心放在居士身上，居士我跟你讲啊，他是两面三刀的。师父总是讲一句话说，入山不怕食人虎，最怕人情两面刀啊。很恐惧的，我在光寿天天讲的，我不怕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伤害到你了吗？没有吧，正好跟你相应。最怕人情两面刀啊。所以我总是讲，建道场不要把这个心都放在居士身上，这个道场是为居士建的。No， 为真修道人建而建，为出家女众啊，就是为女众而建，懂不懂啊？女众啊就很麻烦的。为什么呢？但是爱道经讲说，大爱道啊，这个女众啊，一个第一个比丘尼了，她自己剃头发，古佛没有利益剃女众的哈。古佛呀，释迦佛之前那些古佛是不给女众剃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女众就是一个在家居士的形象代表，讲到女众就是讲在家居士，你懂不懂啊？你不要说讲到女众啊，很哎呀很麻烦的，哎呦师父在讲那个出家那某某出家师父很麻烦，不是，是在讲你那个居士啊很麻烦。那没有不给女众剃头的，后来他就三年九请，就用三年呐、啊。释迦佛在那里讲经，带着出家师父在树林子里啊，到哪乞食托钵，大家不就是过堂吗？用斋嘛，用过斋之后坐在那休息。那个佛的姨母啊，他的姨妈，就他的姨妈呀，佛释迦佛出生，他妈妈七天之后就往生了，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立天去了，因为他的圣福。再来呢，在他的姨母把他养大，后来他的姨母就想出家。出家呀，他就不同意他出家，他说古佛没有力的，你不要来找我出家了哈。完了他的姨母就一直想出家，恋慕出家，他的姨母就自己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， 白颜色的，但是呢他的款式像比丘师傅穿的一样，他自己把头发剃掉了，很远很远就躲在的树后边，躲在树后边，那个佛在那边讲法，在跟那些出家师傅讲经啊，在过用斋，他就躲在树后边不敢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佛不同意的，佛不同意他出家。后来的什么魔力加持啊，这个魔就加持什么，加持阿难就很生气了，有点小火了，因为他是佛的亲戚。但是佛的有三个儿子，他的二儿子叫善星比丘，也做过佛的侍者，但是他当时吓佛呀，恐吓佛，他是佛的儿子啊，他担心说我的老爸爸呀，每天都这么用功的讲经这么累呀，我很担心他的身体，但是我得让他休息正常。那个佛每天晚上都讲经去，但是佛会出去吗？佛在定中。但是善星比丘呢，他也能看到佛在定中要去给人家讲经，他就装个鬼在那吓他，说我是鬼，驱谈他的祖性，你赶快回去，不要路过这里。他以为佛就会回去，害怕回去睡觉了。后来的时候谁知道佛说哎呀，善心比丘，你不要在这里边捣乱了。结果他一下把这个头上披的这个鬼脸呢摘下来了，他说佛呀，我向你忏悔，但是我真的是想希望你休息呀，我才在你走过的路途当中来吓你，你就不会再去了。来佛就告诫他，不应当如此啊，应当看破幻灭的身体啊，要为众生做事，种种啦，种种的开导啊。后来呢又换了一个侍者呀，这个侍者也有点调皮了，又换个侍者，换了阿难了。啊，这阿难那天魔加持他，但是这个魔为什么会加持他呢？用大乘佛法讲，这是魔跟佛演的一场戏。有人会讲说，师父你怎么敢讲说魔跟佛会演戏？是的，魔跟佛经常唱戏。我跟你讲，经常唱戏，他唱了，在经典记载，他唱了很多出戏的。很多经典魔都在唱戏。后来阿难就说，佛呀，他你的姨母为你怎么样，为你这么辛苦啊，把你养大，你是他的奶长大的，你为什么不收他出家呢？后来的时候他又三次来请佛，佛没办法了，佛就说那好吧，这个业力加持啊，古佛没有先例要收女众的。今天这个阿难用了种种的手段，阿难用的手段呢，我不骗你的，当年女众出家阿难用了手段。所以有一些情况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佛会改变呢？这个法会改变呢？除非强迫之下。什么样的强迫呢？不是有人拿到你刀子架脖子上，是为了法的逼迫。佛当时就很无奈的，后来的时候就同意了阿难的请求，后来就让阿难转达说以八敬法来成就了出家的女众，以八敬法，你知道出家的女众以八敬法，在家居士要怎么样做吗？在家的居士就依法成就，恭敬，没有别的。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，在家居士你不要搞的，你没姻缘就算了，有姻缘听听经，要不管听任何经，搞任何，都是为了两个字，恭敬。没有的恭敬不行的，我不骗你的啊，你没恭敬，在家居士就很烂。师父为什么敢骂嘞？哎呀，这么多年呢，都是居士骂和尚。你看很多居士，哎，师父那个庙里的和尚怎么样？那个庙里的和尚怎么样？ 华平时怎么怎么样，嗯，就行，你骂我了，我们有和尚敢骂你吧，但是我敢骂你，那就是很烂的，他不知一点恭敬的。所以在家人一辈子啊，就谈两个字，恭敬，我不骗你的。女众啊都要以八敬法行事，后来阿难把这个事情跟大哀悼讲了，后来大哀悼说，感恩佛陀呀，他冲着佛住的那个地方，哎，他都不敢去，哎，他冲着佛住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方向啊磕头说，我感恩释迦佛，我已经知八敬法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佛没有说八敬法的这个明文规定的条文的时候，大哀悼已经做到了八敬法，所以他已经证得了罗汉果呀。女众证得罗汉果很难的，要有你听到哪一个在家居士，哎呦我是菩萨罗汉，你抽他两巴掌，他说骗人的，什么家伙呀。那你，我跟你讲，在家人的俗相，有功夫都不能谈自己有功夫，就在家人一谈出来自己有功夫都不能看的，为什么？那种染相都让人，都让法不清净的。别看他真的有功夫，他谈有功夫的话，都那种染相都让法不清净，让世间人不信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形象。大家要仔细思考这句话呀，你不信就去考察，你看哪个师兄弟讲的法讲到后来你相信的，你也认知他很有功夫，但你为什么不信嘞？因为他那种染相就会让你生不信。所以女众就会以这种八敬法而成就的呀，后来就是说以八敬法教授啊，离开这个觉不行的。所以有的人就后期啊，嗯，说八敬法就是帮助比丘师父洗衣服做饭就可以成佛，这种话讲出来都是要拉出去的，哪个用你做饭呢？哪个用你扫地嘞，是不是啊？师父讲说净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一种修心的法呀，你的心态染污了，你通过种种的恭敬的相来内观，观察自己的内心到底哪个地方生恶，哪个地方不如法，因何起来这个恶念来能了生死求解脱的。你把它看作说是一种强压奴制，那你说你怎么样能解脱？所以师父讲啊，学佛的久的人一定要明白佛法的内涵，没有人要强压你，也没有人要必须要控制你，必须是一种奴法，做奴做卑。但师父讲的是一种心法，所以我总讲说爱道经是一种心法呀，是诸佛之母，你知道吗？爱道是诸佛之母，他未出家之前是佛的继母姨母，但是呢出家之后大爱道的法却是诸佛之母。所以大家不懂大爱道，他爱到哪里呢？大爱道的意思是什么嘞？就是以真正的慈悲来度这样的众生，他的慈悲法呢有种种，但是却以恭敬而显发的，这就是一种爱。佛教不谈爱的，但是谈爱道，但是佛教有不谈像即天主教的爱道这两个字，他谈大爱道。所以有些出家人的女众很愚痴的，很愚痴的，我跟你讲啊，头脑不清醒的。我跟你讲，在家人和女众就是头脑不清醒，到什么时候他的脑袋都是像师父昨天讲放了那个卤水一样的， 他根本就不往法上去靠的，你怎么样骂他讲他，他都不往法上去靠的，他就认知那个事情是正确的，道业道业不成，解脱每天都在那种煎熬当中啊。师父讲啊，有的人他要是想不开啊，睡着觉都在苦，绞尽脑汁的算计别人，很烦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累吗？很累的。所以这个法义啊，一定要真解，不要错解了，错解了你忙来忙去又堕轮回的，就不能错解这个意思的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恭敬法是什么呢？恭敬法是调心法，是真正的心法耶。什么是心法呢？不是心里有就行了，是真正能调熟你这颗恶心的，要靠恭敬来调熟。一让你做要求的时候，你不感觉说，你看我们一些修道人呢，不管出家在家，别人要求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恶心相对的，他不用善心解脱法来应酬的，他用是恶心相对的，他不听的。昨天我跟那个早上啊，我还跟那居士讲下来干活，他说要调熟狗，我说那你就跟狗过好了。说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呢？因为师父讲说恶心相对，你怎么能解脱呢？让你恭敬不是要求你啊，是你有成佛的因缘，每个法师不想放下你成佛，你白在这个人间走一遭不行的，能去调熟你就证明你这辈子可以成就的。那你不能以恶心相对的，你恶心相对是不行的。所以师父讲啊，恭敬两个字是我们常行的法啊，你知道吗？出家人也是行恭敬这个法，这个法义啊，来对居士的。他不是向居士磕头啊，礼拜供养，但也有供养了。他以法供养，以引导供养，以给予善因缘供养，这也是一种供养。但是，他也是实行这种恭敬意义的。因为真正的一个法师，他是通世间法的，他知道人情世故、礼尚往来和世间的种种应对，所以他这种恭敬的内涵不是虚假的，是真的实用的。可能有的人在表面都看不出来，但他真正的实实在在去受用的，这种是大爱道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他的爱在哪里？爱的不明显呢，这种慈悲啊，慈悲的不明显，但是慈悲的非常受用。要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强调说，我为你做了些什么，我为你做了些什么，我是你师父，或者是我做的功德很大，你不感觉这种慈悲太虚假了吗？但是真正的佛法的慈悲是真正的能让他受用，在无形当中他就受用的，有形的呀多半是为名与利。你能明白师父的意思吗？有形的劝告和有形的给予都多半都是名与利，都不能谈说是跟佛的解脱相应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讲说，真正能被法师骂的人呢，你真的是福报，我不骗你。因为明眼人呐，看明眼事，你这一世不能成就，他绝对不会去踩你的。为什么呢？浪费时间呢，拿去踩你呢。所以真正的法师他也不会因为你的拥有他才去踩你的。时间叫巴结，巴结还是巴结，叫巴结，那就不会的，因为他都是为法的。所以这名为大爱道，这都是在恭敬当中成就的。一切法师都行恭敬意来对一切众生， 希望众生能成佛，但我也希望一切众生能明恭敬法来对待三宝。到底恭敬是什么意义呢？不是形象上磕个头啊，那有的时候需要的场合需要的形式也必须要有的，要磕个头，有个赞叹，有个礼拜。但是真正的恭敬是为了什么？调熟你这颗心呐、啊！这颗心要是不调熟，烦恼重生，苦会生，轮回会重现，悲剧会重发生，苦也会重来。所以你要用恭敬来调熟的，这明知大爱道啊！这种爱道却不是靠宣传的呀，弘法的时候要讲，但是不是那种哎呀我多有功啊多怎么样让人家去记你一功，没有的。鬼神会记得很清楚，不需要人记，人记会忘，鬼神冥冥之中会记得很清楚。哎，师父这节课谈恭敬两个字啊，是心法，不是形象，也不是索取。但是恭敬变成索取的话，一定会有贪和怨，它是不跟佛法相应的。那恭敬就是真正的心法了，来调熟我们的恶心，调熟我们那个烦恼轮回的心。所以从观照佛法的思维，佛法的常识来看，那你怎么样来学佛呢？那你不感知说平常当中你那种想法让自己脑袋一下就充血吗？像装了卤水一样的，总是做过了说哎呀好后悔，后悔呀、啊、莫及呀、啊、总是这样的话，你哪有时间往生啊？都是一直在这儿后悔莫及呀、啊，临终也会后悔莫及。所以说谈到临终太遥远了，师父这七天就谈你怎么样来修道的嘛，修行的，来观这颗心的，拿佛法来真正的用在心里。到底佛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观心的，来化这颗心。你不感觉自己坐在那儿没事心里边要难受的时候，死的心都有，我不骗你的哈，我曾经都有过，我自己没什么事啊，没有什么事做的呀，让我做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出去当个小领导、小干事、干事，很多人恭敬我的，也有红包供养了，衣服都是做的好好的，要什么款式随便选，吃呢吃素的挺好的呀，素食馆子吃一顿就，哎呀，这种生活过。但过久了呢，过久了没事在那一坐很烦呐，内心像猫挠的一样，像针扎的一样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死的心都想有，哭也哭不出来，叫也叫不喊不出来，反正是很难受的。无名的烦恼啊，地狱的苦根就现前了。所以去拜佛拜一会儿，压一会儿好一点呢。那再去怎么样？我感觉长时间的形象上只能让我安稳一会儿，但学佛学久了，知道佛法是真正的用在内心的，调熟我们身心的。佛法就是调熟我们身心的，使我们内心能调柔，能化这颗心。哎，今天的恭敬两个字啊，大家要明白恭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修心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有的人讲说修心就是靠念佛拜佛，那也是修心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种心呐、啊，还容易修错嘞，修得很坏的。你看有多少个神经病的居士啊，他念佛念的也很精进，为什么他神经病嘞？他造恶嘞？那你说念佛是修心的？ 来思维这个法之后，跟这个法相应，你最起码在做的过程中要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让我做的，一定让我做这个是有目的的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嘞？一定是来调伏我的，是通于解脱的，向于智慧的。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不是白平白无故，佛法也讲因果的，那自然你能听到要求你去做，你也想做，但你要知道为什么，不要稀里糊涂的，人家让你你就跟着干。有的时候要求你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思维，让我做绝对有什么意义，那意义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调熟身心呐、啊，是身心调熟啊。你不调熟这个身心，我跟你讲，还是刚才那句话，世上多少名利客呀，三门又能留几人呢？那只剩下我自己了，但我却不感觉到孤单呐、啊。为什么？法随法位呀、啊，心就已经明白这个法的话，你一切的事都是随着法位而活的，都不需要世间的那些什么家庭啊什么什么的，那面对这些事情啊都是随缘就办，有那么多烦恼丛生吗？我感觉没必要的，我没有那么多烦恼的。但是我总看这些修道人，哎呀，遇到一点小事芝麻的也焦头烂额的，还哭啊！前一段时间，有个居士家人生病，就前两天跟师傅打电话，后来师傅让他来呀，有个事情处理，师傅把他一顿痛骂，一进屋就开始骂。那骂完了呢？骂完了啊，师傅啊，感恩你呢。骂完了心里边舒服多了。我说我要接着骂，我就接着骂。来了，师傅，我忏悔了，我还是有放不下，但是呢我终于明白，我的放不下是我的另外一个放不下的心，但是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揪心的疼了，那就可以了，师傅要有事了，你赶快走吧，我要出门了。师傅把他骂一顿的，我跟你讲了，你看到你都已经很着急了，很惨了，师傅啊，像一般居士会，哎呀，不要跟他讲话了，不要提这个，提了会面子发生冲突，伤害他，他会记仇的。师傅不是的，我就死骂他。为什么呢？师傅希望他以苦做良师，在苦中骂他，他才能解；你在乐中骂他，他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你懂吗？他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。等他苦的时候，你就在苦上骂他。一下，他要是真正有善根的话，听经闻法都很久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一骂他就明白了，他当时就面对这个苦的认知就改变了。他马上就，哎呀，师傅啊，我忏悔了。哎呀，那没有你师傅的骂，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。看来，我说你知道了吧，很麻烦的。师傅就跟他讲，人死又如何呀？我没有把人命看得那么轻贱，但是人死又如何嘞？你好好听这句话，又如何嘞？想想啊，人不死又如何嘞？随愿随求又如何嘞？面对苦的时候，很痛苦的时候放不下又如何嘞？我进门就跟他讲，人死又如何嘞？他当时一愣，放了下放不下呀，看你自己真正的明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又如何嘞？又怎么样嘞？又如何嘞？幻化来幻化去，百年的幻化一朝夕，又如何嘞？ 所以你要明白的，我经常讲的，我跟一些经常亲近师父的居士啊，比较能接受我的，比较了解我的，师父就会跟他讲实话，人死又如何呢？难过，难过顶个屁用啊！我前两天就骂我们家那个居士，哎，很着急的来了，送钱，师父有事了，没东西。我说顶个屁用啊，你着急啊？有啥用呢？又如何呢？我说不像你想象的这样了，不盯紧的，你只能真正的心里通过这个苦，你去应对该接受的接受，但是不要接受自己心里边的苦，也不要接受自己错误的知见，接受又如何了？后来就不是很难过了，马上振作起来了。要不然前一天打个电话都要哭了，师父在骂他，你哭干嘛呢？这么多年就想哭，就学会个要哭，就学会个着急，遇到事都蹦起来了。那怎么装装呢？我跟他讲啊，我说能不能装一下呢？装作不着急行不行呢？你都算是有功夫。啊，师傅，我装不住啊，真的很急呀，俺放不下呀。你不要跟师傅谈这种话了，师傅不想听啊。回家回家，来，师傅怎么办呢？我们开始骂了，骂完了他懂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要是不跟这个法师默契的话，亲近长远的，他不懂你讲什么话，他不懂你骂到底为了什么意义的，他总是把仇恨对待着你，记仇记恨。但真正的师父身边有几个居士，他不会记我的仇的，我就死骂他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说话要讲谈一个重视的事情，他来找师父，师父就骂他，我会说脏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师父怎么讲说，哎，原生态会好一点哈。你讲那些大道理他都听得不懂了，你原生态一点骂他几句他就懂了，他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他明白你这个师父的意思。但是师父说新学的不能骂，但长久的要骂的，新学的你骂就跑了，老的呢，老的一骂就通了，要不然他真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哎，急的我看他，我像前两天看师父还跟他开句玩笑，合肥发展瘪子瘪子，我还叫他们师父不要再开玩笑了，那已经很急了。后来师父看开玩笑没用了，那只能骂了。我坐在那捡那个纸啊，哎，瘪子，我捡一捡的，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他就笑，我看他还笑得很难过，你懂吗？我说了三次别急，合肥话简别急，就很搞笑的。但是他还是很急，我看真的很苦，我看真的很苦啊。当时我就说，师父就在想，真的很苦啊，这个不好好念佛修道真的很苦啊。这么久了，师父就在问他，你在忙什么？我说你忙的事情到最后还是幻灭，你没为自己负责过。这句话他就真醒了，他说师父是的，我这么久从来没为自己负责过，从来没想过我要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态，你懂吗？就短短半个钟头，一个快70岁的居士跟师父讲这个话，我跟你讲，很难的，很难得的。他不跟师父这么多年，他不会跟师父讲话的啊，讲话都是交心的，我不骗你的。师父跟他们讲话都是交心的，我不会那么虚伪的。他们也会交心的讲这些话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忙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考虑过，我遇到这些放不下的事情，我是什么状态？我现在你知道了吧？”是真的，没有三宝啊，别管事过不过得去，我自己绝对过不去。我说你明白就好了啊。 明白，那你就去处理那些事情，我相信你会应对的很好。不管解决与不解决都个人的因果，个人的因缘，但是你不会被事情把你解决掉。他说师父不会的，嗯，我就记住这个话了。我说你也要记住师父的话，也要记住当谈心里边的想法。我跟你讲，哎，都很难得的一个快70岁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他能这样的还接受你的骂，还之后还明白你到底骂的到底为什么，他再去面对这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，很难，最起码现在很难接受。他却是一种向于解脱离苦的状态。你说这个修行哪来的呀？你靠思维的。那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哈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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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